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趣乐园，我是阿泽。今天这期呢，咱们继续全国都市怪谈大合集。咱这个系列呀，之前讲过好些地方的都市怪谈了，讲过上海的、四川的、湖南的、武汉的、山西的、陕西的、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甚至潮汕、沈阳、哈尔滨、台湾省、河南，咱都聊过。我的这个心愿呀，就是把全国的这个都市怪谈全都聊一遍。大家如果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那不妨关注我一下，或者是收藏一下全国都市怪谈大合集这个系列。今天这期节目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聊几个香港的都市怪谈。当然了，这个香港的都市怪谈有很多啊，肯定不是咱们一期节目就能聊完就能聊全面的。哎，在这儿呢，咱们先挑上几件有这个代表性的聊一聊。如果大家爱听呢，哎，咱们就继续聊，哎，聊点那些这个犄角旮旯里大家伙不太熟悉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出名的一些事件。啊，反正这个听播客这件事儿啊，就是本着一个过日子的心，哎，咱们大家伙相互陪伴吧。那先说这个香港都市怪谈，肯定就是发生在香港的嘛。啊，我这相当于是句废话。那香港这地方，包括香港岛、啊九龙、新界、啊周围等等吧，一共有292个岛屿。从1842年到1997年都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也因为这个缘故吧，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一座高度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那其中鬼怪之风尤为盛行，那可能这个经常喜欢看这个港产片的啊，喜欢看这个尤其是一些老香港电影，大家伙可能能感觉到，感觉这个香港人普遍的都比较相信鬼神之说。比如说咱们现在都知道啊，一部电影要开拍之前都要有开机仪式啊，都要酬神，其实这也就是从香港流传过来的。那在这100多年的发展之中，也是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那今天阿泽呢，哎，就像开头说的，先跟大家伙分享几个香港的灵异事件，大家伙呢先尝尝鲜，哎，先这个尝尝味儿，感觉这个还不错，咱们下期继续。那先说第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香港的美丽大厦闹鬼事件。香港美丽大厦，啊，美国的美，利益的利，美丽大厦。于1969年落成，位于香港岛的中环区，属于是政府的重要的决策局啊，以及其他部门的一个总部。而这栋27层的建筑物在当时啊是最高的政府的建筑。从前这个美丽大厦北边临近这个金钟道有一个建筑物，名字叫做美丽楼。这个美丽楼的外形比这个美丽大厦看上去啊要更加古典一些。不过现在就是这个美丽楼啊已经这个拆迁了啊，已经迁到了南区的赤柱。虽然这个美丽大厦是仿古建筑，但是它呢并不在这个香港的法定古迹列表上。因为这栋建筑其实只有40年的历史，从60年代初，大厦里就经常传出一些闹鬼的传闻，一直到了70年代，哎呦，那时候闹鬼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更加频繁了。那其中最出名的一次，就发生在1974年，美丽大厦，啊，当时是运输署的办公处。据说啊，当年有职工在运输处办公室常常听见一些奇怪的打字机的声音，而且所有的打字机一晚上啊 全数的全部的被搬到了地上，甚至还有一些外籍的官员在大厦里边直接就见着鬼了，当场就吓晕了。那因为这事儿，美丽大厦的写字楼在2011年啊年底吧，迁到了天马舰的新政府总部大厦，美丽坚大厦呢直接就空了下来。但美丽大厦处于非常优越的位置啊，旁边临近的就是山顶缆车站和这个香港公园，而且市中心对高级酒店的庞大需求，美丽坚大厦其实是很有改造的这个潜力的，它可以改造成酒店。那政府经过适当的改建啊，添加了很多的相关的设施之后，新酒店就建成了。但是这酒店一建成，美丽大厦闹鬼的传闻是闹得更凶了。那为了安抚住人心，运输署当时也是请来了高僧做法，哎，用各种这个佛法吧啊，超度仪式，想把这些怨气给净化掉。当时这个可是政府部门啊出面干的这事儿啊。啊，政府专门请高僧来驱鬼，这在当时是属实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基本的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属于是动用公款做法呀。花这个上头的公饷啊做法事。所以说当时这件事儿也存有相关的档案记录。当年这个运输署的发言人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大家也都知道啊，香港的记者呀媒体呀向来是直截了当啊，记者提问一上来就问他，你们这个运输署有没有鬼呀？到底这个发言人说什么呢？说没有证据显示有鬼，但是呢也没有证据证明没有鬼。你看这话很深的 啊值得咱们大家伙细品。那直到现在，香港的美丽大厦闹鬼事件还是众说纷纭。那在当时跟这个美丽大厦齐名的啊，能跟他这个有的一拼的，就是1981年香港的狐仙事件。狐仙事件发生在哪儿呢？在香港啊，有一个温莎大厦商场，商场里头有一个温莎皇宫大酒店啊，这地方生意一直不错啊，可以说是财源广进。那1981年香港狐仙事件就发生在这儿。1981年这座商场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怎么回事呢？在这个温莎大厦商场的附近呀，有一群这个别墅群，叫虎豹别墅，就是老虎的虎啊，这个猎豹的豹，虎豹别墅。在这个别墅外边的这个墙上啊，有很多那种啊充满着艺术气息、奇奇怪怪的那种涂鸦，感觉还挺漂亮。每天早上呢，工人们都会在这堵墙上去涂画啊，保证这些画干净漂亮。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工人叫小张，小张就像往常一样啊，背着自己的工具来到这堵墙旁边，开始在那儿涂画，在那儿清理。突然之间，他看见墙上竟然多出来好几个狐狸头。狐狸就是那种动物，狐狸的脑袋。当时他有点吃惊，心说自己天天来这儿，昨天来的时候怎么没看着这么多狐狸头呢？哎，今天就突然出现了，而且吧，越看越瘆人，就是这些狐狸的眼睛啊，特别的深邃黑暗，看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是要把人吸进去一样。远远的一看，倒也是挺逼真，感觉这绝对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化成的。小张感觉很奇怪， 心想可能是自己的其他同事啊，或者是那些工友们画的，哎，画的还真是挺好。于是他就扭头去找自己的同事过来一块看，结果没想到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任何的狐狸头了，墙上干干净净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当时旁边有同事就说，意思是小张你是不是看错了，纵然小张百般解释也没人信他。小张呢也是最终因为压力过大，觉得也可能是自己出现幻觉了，他开始质疑自己，这个人一旦开始质疑自己，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各方面可能都不会很好。于是小张就请了假，谁也不曾料到这之后会发生震惊香港的狐仙杀人事件。第二天啊，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同事嘛啊，各种闲聊，突然呢就聊到了小张，意思是小张你看这孩子发什么神经啊，啊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得说墙上有狐狸头。那在当地呢有一个比较出名的道士正好路过，听见了这些同事的这些议论，他就来到了这堵墙边上。道士在墙边上看了好长时间，紧接着就在墙边上啊做了一场法事，用很多的黄纸贴在了墙边的一块石头上。就在墙上的狐狸头出没没几天，这个温莎公爵大厦里头一块装饰用的那种云石竟然也出现了很多狐狸头的影子。哎呦，这次来围观的人可多了，这些狐狸头大家伙数了数差不多得有七个，而且都感觉轮廓呀，给人的感觉呀很清晰啊，都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就是印在上面的。大家伙都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就在当天，这个温莎大厦甚至是因为前来参观狐狸云石的市民太多，人家被迫停业了一天。最后呢还是保安啊，用一块布把这块云石给遮了起来，这样导致了很多来这个参观的市民呢也是败兴而归啊，和这个慢慢的来看的人也就少了。那直到当天晚上出事了，有一个店员早上上班的时候啊，看见百货公司的童装部这些衣服呀散落的满地都是，店员当时以为就是闹鬼了。而这件事儿呢啊，诸如此类的啊，这种事儿一连发生了好几天。为了平息人心，公司后来请来了法师，经过法师的判断，其实呢一只顽皮的小狐仙，他会趁着夜色潜入大厦的百货公司童装部。这个小狐仙穿上童装啊，穿上童鞋，晚上大厦里又没人，自己啊在大厦里头这头跑那头疯啊，到处的玩耍。这才是第二天人家一来上班，一看衣服散落的满地都是。那一个月之后，位于香港温莎大厦里的这个温莎皇宫大酒楼承办了一起满月酒。由于这个小孩啊，孩子的父母啊，在香港在当时还算得上是个人物，所以前来参加这次酒席的人也不少。但是酒席办完的当天晚上，就是这个满月的小孩的母亲做了一个恐怖的梦。在梦里啊，就是这个母亲啊好像又回到了白天办酒席的温莎公爵大厦里，只是这一次呢没有到楼上的这个酒楼，而是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直接把这位母亲吸到了一块遮着红布的东西里。 这个母亲当时也是好奇呀，就一下揭开了红布，发现红布里头竟然是一块画着栩栩如生的七只狐狸的云石。当时他在那儿看着，每只狐狸的眼睛啊都是通红的，感觉像是要滴出血来一般。这个母亲当时大吃一惊，扭头想要夺路而逃，没想到这几只狐狸当中最大的一只直接从石头上跳了出来。就看见这只狐狸啊，它的这个身体不断的变大变大变大，几乎这个大小到了什么程度呢，马上就要碰到这层楼的楼顶了。当时这个母亲吓得就瘫倒在地上了，又看见这只巨大的狐狸用那种尖爪子一下就摁住了这位母亲，张嘴还说话，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竟敢不给我狐狸大仙敬酒，我要杀了你们的孩子，我要咬死他。说完就见这只狐狸朝着这个母亲就扑了过去，这么一扑，这个母亲一下就在梦中惊醒了。醒了之后躺在床上是浑身大汗，她赶紧把旁边睡着的丈夫给摇醒，把自己刚才做的梦原原本本的给自己的丈夫讲了一遍。丈夫听完了之后也很吃惊，因为她的丈夫也曾经去看过那个有名的狐狸云石，但是这个丈夫确信前几天才从国外来的这个医院住院回来的妻子她肯定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为什么呀，咱前面不是说了，当时狐狸云石很出名，大家伙都去看，这大家伙当中就包括这位丈夫。后来人家这个温莎大厦的保安把这块云石给挡住了，大家伙也都不看了。挡住之后过了又好长时间，这个丈夫他的媳妇儿才从国外回来，之前人家一直在国外住院看病。也就是说这个妻子他和这个狐狸云石错开了，他不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妻子的梦中竟然也梦见了这块狐狸云石，两口子越想越瘆人呢，干脆吧穿上衣服咱去儿童房里去看看咱孩子吧。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母亲一进儿童房的门就看见孩子已经是面色发青，没了呼吸了。哎呦，当妈的难受啊，大声的哭喊着，两口子急急匆匆地把孩子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孩子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由于是突然猝死的关系，所以这个尸体需要解剖鉴定一下他的死因。那死亡证明上死因那一栏虽然写着是由于失血过多而死，但传闻呢说这个当时医生解剖尸体的时候，整具尸体其实是半滴血都没有。这事儿连验尸官都解释不了，所以说这个老百姓都说这孩子这个小婴儿是被狐妖吸干了精血而死的。那除了这对可怜的父母之外，狐狸云石在温莎公爵大厦被发现之后，这个温莎皇家大酒楼承办的几乎所有的满月酒的孩子都在短期内因为各种不知名的原因去世了。而且孩子的父母不论是知道不知道关于狐狸云石的事儿，都曾经在梦里边梦见过一只巨大无比的红眼狐狸。哎呦，一时之间各路的媒体对这件事儿也是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报道。那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呢，一个一个的也都是义愤填膺啊， 就必须要求你们警局彻查此事。最后，酒楼的负责人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高人，这位高人来了之后带走了那块奇特的云石，并且在放置石头的地方也是做了一场很大的法事。虽然如此，从这件事之后，香港人很多都不太愿意在温莎皇家大酒楼办什么满月酒了。后来，这个温莎公爵大厦呀，甚至是在楼上建了一个小型的儿童的娱乐园。但是呢，奇怪的点在哪儿呢？你把这个游乐场、这个娱乐园建好了之后，不对外开放。据说啊，只有在夜间工作值班的那些保安才知道，这地方不是给活着的小孩玩的。几乎每天晚上，这些值夜班的保安都能听到从楼顶传来的那些阵阵儿童的笑声。时至今日，还有一些说法说，这个当时被法师带走了的狐狸并没有死，他是来自台湾省嘛，他把狐狸把这块石头带去了台湾的阳明山，在山上这些狐狸精和其他的这些狐狸们一块修行。但是无论怎么说吧，惨剧是已经发生了，关于这些狐仙的一个一个的恐怖故事还在警告着一代又一代的与狐仙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小心狐仙啊。还有人说这一窝子狐仙是由于大厦内部它的室内吸收不到这个天月精华，所以呢，这些狐仙就改了路数了，我吸收不到这个日月精华，吸收不到这个天月精华，我就改吸人的精气神，我用人的精气神来代替天月精华，继而继续修炼。因为婴儿呢，也都是刚来到这个世上不久，所以相对来说他们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在这间酒楼办满月酒的出生婴儿就都成了这些狐妖的修炼对象了。那总而言之吧，就是关于这个温莎大厦这些狐仙的故事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你从这个网上随便搜一搜，能搜出好些个版本。我这是挑了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合理而且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说法大家伙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从这个网上搜一下，知之为知之，不知问百度那第三件事是93年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铁路上的。其实准确的说也不是发生在铁路上，它是一个广告。我一说大家伙可能是了解的就知道了，是93年广九铁路广告事件。怎么回事呢？起初是有一位导演晚上自己在家看电视，也是无意之间看到前段时间自己拍的一段小广告，但是在这段广告里他发现了特别诡异的一幕。在广告里头开始是有六个小朋友，六个小孩在做游戏，可一会儿呢，却发现队伍里边最后头多了一个小孩。那这位导演因为广告就是人家拍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参与拍摄的只有六个小孩这应该不会记错，隔了没多长时间。那为了确定这件事儿，这位导演就找到当时负责这个广告的其他的工作人员，最后大家也是都发现在广告里真的多了一个小孩。这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研究研究吧。在广告的25秒到27秒的时候， 最后边站在最后头的一个小孩啊，应该是一位小胖子啊，好几个小孩排成一队，这样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站成一排，大家伙做游戏嘛。那最后头的一个小孩应该是一个小胖子，他的位置就是最后一个，但是在画面里，在这个小胖子的身后还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并且这个小女孩的手就搭在前边这个小胖子的身上。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小胖子后头这个小女孩啊，她是一直低着头的，根本就看不清她的长相。那本来拍广告应该是六个小孩，现在多了一个小女孩啊，除了最后一个小女孩头是低着的，根本看不清她的长相，其余的六个小孩啊，六个小朋友的这个脸都在画面里边显示得很清楚。就在这短短的两秒钟，25秒到27秒嘛，在这很短的两秒钟仔细去看，才会发现啊，那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小女孩，在广告的最后部分，那个本不该出现的小女孩消失不见了，一直到最后啊，一直都是这六位小朋友，那个小胖子呢，还是啊在最后一个的位置上。那这件事儿很快就在电视台上传开了，看到这个广告的人都发现了这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小女孩。然而这件事儿没过多久，更邪门的事儿发生了。那个小胖子，就是排队站好最后一个啊，被小女孩搭肩膀的那个小胖子死了。因为这件事儿，这个广告很快就停播了。怎么回事？小胖子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没人知道。最后呢，也只能是把这件事儿看作是一个灵异事件。在坊间呀，各种传闻也是，哎呀，沸沸扬扬。那这事儿呢，也就到这儿，只能是不了了之。那第四件事儿，是香港理工大学灵异事件。香港理工大学太出名了啊，咱也就不用过多介绍了。理工大学这个灵异事件呀，其实一共有三个。那第一个呢，是理工大学里头啊，有一条这个楼梯直接通向了大学本部，楼梯的上面有一面的这个玻璃纤维的天花板，据说当年兴建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工业意外，当时报纸报道这件事的标题是什么呢？是理工门外装修工人高空坠下丧生。原来这个工人呢，在天花板上工作作业的时候，他没有做好了安全的保护措施，直接从天花板上啊高空坠下，当场死亡。那由于死者的妻子当时人在大陆啊，其他的家人呢似乎没什么做过这种招魂仪式啊，或者是给这个死者好好的祭拜，导致了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几乎啊这个好多个这个理工大学的学生，有时候偶尔啊抬头仰望天花板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个男的坐在上边的铁柱子上，这个长相啊，他的这个样子就是血肉模糊啊，看着特别的瘆人。那学校里呢，校方为了安抚学生啊，就跟这个同学说，你们看到的也只是一些倒影罢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啊，这个许多年前理工大学啊，有两名这个同系的学生，一男一女，俩人还是情侣，俩人呢就想毕业之前私定终生。没过多久啊，这个 女孩怀孕了，肯定就是这个男学生的呗。那当年那个年月啊，大家伙社会上甭管哪儿吧，风气是相当保守。那这对情侣呢，一时想不开，就一块儿在大学地下的保安中心旁边的树上自杀了。事件发生之后，有很多的理工大学的学生啊，在使用这栋大楼的电梯的时候，电梯门一打开，立马就能看见电梯里那对自杀的情侣对着他们微笑。虽然学生坚持说自己没看错啊，但是校方呢也一直声称并没有这样的事儿。那接下来是游泳池里的半身小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说有一个外籍的教授，一个老外，带着5岁多的儿子去学校里的游泳池里去游泳。泳池的位置呢，就在理工大学学生餐厅旁边。这个教授啊，换好了衣服，准备带孩子去游泳啊，一转身儿子不见了。起初呢，刚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小孩嘛，啊，贪玩又是好奇心重，可能已经是自己先跑去游泳了。而游泳呢，人家这儿游泳池也有救生员，所以说这个教授呢也没有太在意。但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教授的儿子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始终没有出现。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人，这个教授可有点着急了。旁边有一位救生员，救生员说，这个早前呀，我还看见一个这个外国的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眨眼就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游泳池里有其他的这个游泳的这个客人啊之类的，其他人发现有人溺水了，赶过去一看，溺水的就是教授的儿子。当救生员把小孩救上来的时候，小孩已经活活淹死了。当时这个旧学生餐厅啊，有一排落地的玻璃，这一排玻璃刚好对面这个就是游泳池啊，正好面对着泳池。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大学里的学生们在吃饭的时候常常会看见一个外国小孩紧贴着玻璃。一开始有这个大学生啊，觉得哎，这外国小孩长得挺好玩啊，就会去逗他啊，逗这个小孩笑。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甭管怎么逗他，小孩总是一张很苍白的脸。紧接着啊，就能看见他的下半身开始慢慢的消失，一直等到整个身体都消失不见为止。这事儿传出来之后，为了停止这种恐慌啊，餐厅的负责人啊，就用那种可以反光的那种胶纸，把这些反光的胶纸贴在了玻璃上。反正贴的这个高度啊，大概正好是一个小孩的身高，可能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些用餐的学生们看到这个溺水身亡的小孩。那关于理工大学的这个都市怪谈啊，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个辫子姑娘也很出名。那辫子姑娘这事儿是一直流传于学生口中的。辫子姑娘女鬼在港九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啊，吓得很多路人也是大叫着逃跑，甚至更是有一名中年女子因为看到女鬼而浑身不舒服，语无伦次，直接就给她送医院了。其中啊，有一个男人也是路人啊，无意当中拍到了辫子姑娘的鬼魂照片。这个照片里啊，你就能隐隐约约的看见一个60年代打扮的女人， 但是照片拍的也是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唯独那一根大长辫子特别的清晰。后来有一些风水大师认定，说照片里的这位就是辫子姑娘的鬼魂。那接下来啊，也发生了很多啊，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事儿，就是六名怀疑撞鬼的路人，分别啊都报称说自己在旺角、荃湾、尖沙咀等地看见了一个没有脸，但是前边后边都长着大长辫子的女人。但是要说这个辫子姑娘的这个都市怪谈，它起源是什么呢？啊，为什么好吧好的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辫子女鬼呢？据说很多年之前，有一个内地的姑娘啊，坐火车偷渡来香港。当火车经过中文大学的时候，那个姑娘想跳车，就在她往车底下跳的时候，很不幸她后边的辫子被火车给勾住了，结果这个姑娘的头被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一下就给她扯掉了，当场惨死啊。从那之后啊，这个地方经常就传出有人目击那种有头无脸，或者是这整个脑袋前后都是大长辫子的女鬼出现。而且呢，这个那个地方啊，后来也是名字都换了，名字更是被命名叫做一条辫路。一条辫，一条辫子呀，就是一条辫路。那现在大家伙如果说再有机会啊，可以去香港旅行的时候啊，就能看到这条路。那接下来咱们要讲的是红磡火车站闹鬼。红磡火车站啊，也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事儿呢是发生在60年代，香港的这个红磡火车站旧址的部分地方啊，被当作了停尸间，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专门供人出殡行殓的永别亭。当时啊，正是咱们这儿十年动荡期间，那会儿大量的这个内地人藏在火车里偷渡到香港，很多啊也都是烤死在了车厢里啊，要么就是跳火车的时候跌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死了。因此这个和铁路相近的停尸间，当时那年月经常是停满了尸体的。那这其中呢，有一位王先生，这王先生啊家就住在这附近，每天上班下班的都要途经一道天桥。有一天晚上，王先生就跟往常一样啊，下班了啊，往回走，正好走到天桥这儿，不经意间呢看了一眼桥底下，哎，发现桥底下有人影闪动，于是他就出于好奇停下来仔细的看，就看见那儿啊有几个那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当时正从桥下的火车轨道旁边的路上走出来。就看见这几个人走的不紧不慢，直冲着殡仪馆的方向往那儿走。那王先生这突然出现引起了桥底下这几个人的注意了。这几个人走着走着，突然不约而同地抬头往桥上张望。王先生当时被他们突如其来的这个举动吓了一跳，心里越琢磨越瘆得慌，再也不敢逗留了，赶紧就离开了。可当他走下天桥，走到那个殡仪馆附近的街角的时候，突然发现刚才那几个人正迎面而来。怎么办？迎面就走过来了，这一次王先生无路可避，只能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往前走。走了可能有个3-4米， 跟这些人距离也变近了。王先生发现这几个人的脸都是扭曲的，部分身体和下肢更是模糊不清。仔细一看啊，总感觉这几个人是那种半透明的样子。这下王先生心里有数了，对方这不是人啊。正当他想拔腿就跑的时候，刚好有个女人经过。这个女人呢，当时若无其事地往前走。那几个人啊，咱就说现在应该是那几个鬼了，对这个女人视若无睹。情急之下，王先生一路小跑就跟上去，在后边跟着这个女的。王先生在后头低着头，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走过马路之后，王先生才敢回头看，一看那几个鬼也没跟着，这才算是松了口气。这个女人呢，也算是成了王先生的救星。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王先生这边啊刚松了口气，旁边那个女的说话了。女的说那几个呀整天在这儿走来走去，但是啊没恶意。王先生看着这个女的说，原来你能看见他们呀，你不怕吗？女的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啊，他们也没有恶意，我也是跟他们一块偷渡下来的，不过他们死的比我还痛苦，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王先生看着眼前的女人，在昏暗的街灯照射下，他发现这个女人呢，年纪也不过是20岁。仔细一看，长得是真漂亮，但是脸色儿，脸上的颜色是煞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而且仔细一看，眼睛里边更是白多黑少，几乎是没有眼珠子一般。王先生大吃一惊，拔腿狂奔呢、回家之后也是大病了一场。从那之后，王先生每天下班走到这个天桥这儿都会绕路走啊，宁愿是多走也不愿意在这儿过了。那聊到这儿，以上啊就是这个香港比较出名的几个都市怪谈吧。啊，老话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把阿泽我呢闲得没事儿，哎，喜欢讲个故事，大家伙呢也是听着解个闷儿，是吧？这个如果说喜欢这个香港都市怪谈呀，可以关注我一下，哎，关注我一下，咱们在以后的节目里边呢也会随时更新。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是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